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7月8号到7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华州独立日庆典法轮功队伍大受欢迎，作者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为了让美国华盛顿州的更多居民了解法轮大法，每年7月4号当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依次参加大西雅图地区各城市的独立日游行。今年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华州艾佛里特市，参加了自由的色彩七次游行。法轮功游行队伍的参与让现场约20000观众再睹大法弟子的风采。上午11时许，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美妙的花车和金灿灿的腰鼓队一下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花车两侧挂着书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横幅，花车上两位身着仙女装的学员端坐在半透明的大莲花中，不时向观众招手。四位身着练功服的学员展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紧随其后的便是英姿飒爽的腰鼓队。在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行进过程中，观众反响热烈，与队伍互动积极。法轮大法好乐曲的鼓点音乐一停，观众就大声欢呼，向学员们挥手致意。很多观众向游行队伍竖起大拇指，鼓掌、拍照、录影，并高声喊：“你们很棒，非常喜欢你们。”无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走到哪里，游行典礼官和工作人员都会真诚地表示：“非常感谢你们参加这次游行，独立日快乐。”10年前参加过艾佛里特市游行的学员 Alison 说，这次游行观众非常热情，人数比上次多了近 70%， 华人观众也更多，大家对法轮功团体都表示喜爱。有一位华人女孩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就一直不停给我们拍照，然后在整个的行进过程中一路追随着我们的队伍，一路向我们招手致意。
美国最古老独立日游行，观众欢迎法轮功。罗德岛法轮功学员，美国罗德岛独立日庆祝活动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2015年7月4日，在布里斯托尔市举行的第230届国庆游行，路长2.5英里，约3000人参加。这个美国最古老的游行每年吸引10万观众。罗德岛法轮大法学会每年都被邀请参加独立日游行，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与面带微笑频频向观众挥手致意的法轮功学员，悠扬的普渡和祭祀音乐使整个游行队伍体现着美好与祥和。街道两边的观众对这个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华人队伍感到新奇，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他们喊着Thank you, 谢谢，并挥手致谢。很多观众也对法轮功学员穿的仙女服饰表示赞赏，一路不断有人赞叹 You look so beautiful, 你们看上去很美。还有人看到横幅之后大声念出上面的字：法轮大法好。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解说员介绍了法轮大法是传统的修炼功法，以真善忍为基础。他还告诉大家，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很残酷的迫害，并且迫害还在进行中，但法轮功学员可以在其他国家自由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得以参加这个活动，来庆祝美利坚合众国特有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观。
墨尔本20多位法轮功学员加入溯江大潮，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每天都在快速递增，他们要求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绳之以法。 为全体中国人讨回正义和公道。这一溯江大潮在澳洲也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本周密集报道了澳洲境内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案例。到本文发稿时为止，在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已有超过20位法轮功学员邮寄了控告书。
720前夕，荷兰国际法庭前举办声援溯江活动。2015年7月12日，部分生活在荷兰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海牙国际法庭门前，举办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集会活动，同时声援中国大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这些因信仰法轮功而受到被迫害的学员纷纷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发控告信件，强烈要求现在中国政府审判这个迫害善良公民首犯，还李洪志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还中国信仰公民的清白。
看谁还糊涂，时下溯江潮汹涌澎湃，这是天意，是民心。然而在中国大陆个别地方，个别人受中共洗脑，或迫于中共江氏集团的淫威，对法轮大法真相依然不敢接受，不了解，以至于做出助纣为虐的糊涂事。他们或告发或抓捕大法弟子，阻止邮寄溯江状。在迫害法轮功难以为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主动了解大法真相，纷纷抛弃邪党，选择站在正义一边。大家看到江家帮大势已去，迫害大法的元凶遭到善恶有报天理的惩罚，在习的打虎声中接连落马。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李东升、徐才厚、苏荣，这还没完，余下的几只老虎也是苟延残喘，还能有几日呢？再看民会一直报道的因迫害法轮功各地恶报连连，真是触目惊心。同胞，你为谁活着？恶党值吗？自古以来迫害佛法和修佛的人有谁好过？而那些借口上面让干的人，你可想过将来正本清源的那一天，上面会为你的迫害行为撑腰背黑锅？你只为眼前利益不顾长远，糊涂地听上面的，最终谁受害？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中共的法律，对错误执法者也要终身追究责任的，何况大法学员都是一群善良的人呢？法轮大法学溯江也是在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大气候下而行的，被迫害了16年，现在在中央允许下诉诸法律也是理所当然的。看看时下那些聪明的人都怎么做的吧。7月2号，明慧网文章大连市中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宣告失败中报道，6月25号上午9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审判厅一厅对法轮功学员王秀香非法开庭。法院要求在非法判决书上签字时，老人写了作废。一个女法官说，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老伴儿早在大厅里等着你呢，赶快回家吧。明慧网2015年5月31号，河南淮阳县法轮功学员王献怀二审后回家一文说，5月25号，河南淮阳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献怀二审开庭，10多分钟就结束了。开完庭，王献怀看守所不收，一审的审判长马俊说，是送你回家还是叫你家里人来接你？王献怀说，我自己打车回家，最后家里来人把他接了回去。对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610从来坚持的就是维持原判，可如今王献怀竟然在上诉后法院什么也没说就让他回家了，这样的变化说明什么？今年4月8号上午9点，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吴瑞婷、朱瑞敏在营口市西市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检察院和法院双方互相推诿，都不想接法轮功学员在自己手里，都抢先扬长而去。一看这情形，看守所的人也躲了，结果吴瑞婷、朱瑞敏夫妇就自己找车回家了。人们越来越清楚迫害法轮功不得人心，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政策正在被抛弃。610人员不是强制公检法的人员必须网判法轮功学员吗？可是如今这些法官检察官坚持了正义，坚持了良知， 现在时势已到了这一步，还不听法轮功学员的良言相劝，难道非要等着和中共一起下地狱吗？尚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人，在肃江大潮中好好了解真相，认清形势，分清是非，选择正义，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不要再糊涂下去了，这也许是你千载难逢的唯一机缘。
肃江上承天意，下合民心，是历史的必然。作者石明。据明慧网2015年7月4号报道，6月26号至7月2号一周内，又有20644位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起诉江泽民，要求严惩其发起并操纵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行径。将江泽民送上法庭的呼声日益高涨，听到消息的普通民众也积极支持肃江。从5月到7月初两个月内，明慧网已经收到43404人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自诉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本周最高峰的时间，明慧网一日内收到3506人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副本。同时，来自19个国家的393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他们中大部分是因迫害从中国流亡到海外。波澜壮阔的肃江大潮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许多国家、人权组织和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声援法轮功学员肃江。在中国大陆，大陆民众都非常支持，说江泽民太坏了，没做一件好事，一定要告倒他，送他上审判台。很多人说，好啊好啊，早该起诉他了。一位中年女士在街上看到一张粘贴，走过去小声念道，道义法庭、人心法庭、人间法庭，全民公审江泽民。江泽民是汉奸出身的卖国贼，江泽民是按需杀人、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元凶，江泽民是一切腐败的根源，全民审江开始。他念完后笑眯眯地拉过去一位男士，可能是他的先生，让他看。这位先生看完立即大声说，全球公审江泽民，好，江泽民该审，他尽做坏事。四川内江市威远县法院非法庭审刘建平等法轮功学员。庭审刚结束，刘建平的母亲把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交给刘建平签字，在法庭上引起关注。有的公检法人员笑着说，你们就是该起诉江泽民，早点平反就好了。山东招远一位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征集签名支持审江。一位买烟花的小伙子说，江泽民早该被抓起来了，祸国殃民，什么时候枪毙他，让我去勾扳机。一位中年男子签名按手印说，江泽民早该死了，一定要他在人间审判后再死。一位退休老干部签名后还把征签的法轮功学员领到弟弟家，对弟弟说，你快签名按手印。他弟弟签名按手印后说，江早该被抓起来了。这位老干部还声明退出了中共协党。吉林省某市邮局的工作人员对邮局邮递诉状的法轮功学员说，你给我们把控告状念一遍，我们听听。这位学员坦然大声地念起控告状，邮局人员都认真地听着。念完后，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拍手叫好。在大陆某邮局办快递的小伙子对前来邮寄诉状的法轮功学员说，上级有指示，法轮功的事不办。一位法轮功学员就开始跟他讲法轮功受江氏集团迫害的真相。他说，打个电话问问吧。办快递的小伙子说，你们法轮功要平反啦，敢往高检高法邮诉状，胆子不小啊。这时他的上司又给上级邮局的另一个人打电话，问法轮功的事办不办。就听电话那头问，什么事？控告信。什么内容？告江泽民，有往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电话那头果断地说，给办。前些时，一位邮局副局长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欢迎都来我们这邮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有法轮功学员在邮寄诉江状之前给最高检察院打电话询问，现在诉江的控告状你们收不收？答，收的，要寄就尽快寄过来。 在势不可挡的肃江大潮面前，我们看到有的参与迫害者也在变化。一个年轻警察说，其实我们所现在都不管法轮功的事，谁接到电话一听是举报法轮功的就给挂了，不出警。一次我值班接到一个电话说接到法轮功真相电话了，要举报。我就对他说，现在我们都不管这事儿了，你没事管这干啥？有地区政保科人员上门打听控告江泽民的事，问法轮功学员，你告了我没？当听说因为自己改变了，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了，法轮功学员并未控告他，政保科人员放心了，说那你告吧。前些时明慧网曾经报道过三个派出所都不接法轮功案子的事，现在明白真相，不再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目前的肃江大潮，全世界都在给予关注和声援。之前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马勒斯先生表示，提起这样控告的人真是非常勇敢，令人鼓舞，这种办法能给中国带来改变，带来公正，就应该做，我们会关注事态的发展。前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时代力量中正区立委候选人林长佐，过去长期关注人权议题。对于海内外控告江泽民的行动，林长佐分析，大部分国家诉讼案虽无法立即改变中国境内的人权迫害问题，但是只要有国家声援控告，影响力就直接升高到国家的压力。倘若所有国家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是在谴责中共政府当权者，就是个很好的串联方法，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事务主编、著名政论员伍凡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肃江大潮将引起全人类的共鸣。他说，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因为江泽民犯了反人类罪和集体虐杀罪，他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杀了当自杀。我们问，你江泽民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好，有什么权利这么对待修炼法轮功的普通老百姓？任何人到地球上来都有他的生存权、信仰权，有他自由和平的要求。吴凡表示，西班牙法庭带了头，现在轮到中国人民自己来控告江泽民了，他杀了法轮功，中国人更应该做。吴凡认为，处理江泽民，坏人遭到惩罚，中国社会道德才可以复苏，对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共产党人也是极大的警告。他表示，肃江大潮已是势不可挡，共产党如果把20000人抓起来，再来200000人控告他怎么办？他鼓励中国人民坚持控告江泽民，引起全人类的共鸣，取得最终的成功。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在2015年7月3号纽约声援肃江集会上发言，肃江大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统治下，有上万的人通过法律途径公开控告一个前最高党政官员是史无前例的，这表明清算江泽民罪行的天象已到。肃江大潮预告了中国的变化趋势，由于江泽民利用勾结中共迫害法轮功，清算江泽民必将触发清算中共，引发中共解体，引发中国根本性的巨变。在广传九评、三退大潮和全民肃江三个阶段中，全民肃江表明天灭中共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和接近尾声，肃江大潮也在警示人们，从古至今善恶有报，害人者往往都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对于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控告江泽民罪行的浪潮，加拿大安省多伦多著名律师周逸天认为，关注此事意义重大，因为它可能改变中国。民阵全球主席盛雪用令人鼓舞来形容。现驻加拿大的前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表示支持，他说，迫害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是践踏人权及信仰自由的反人类罪行。美国海外著名民运人士、前六四学生、民主大学校长唐百乔先生说，现在江泽民只是中共这个邪恶体制的标志，肃江不是人民向中共祈求什么，而是民间正义的彰显。我非常看好这场肃江运动，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到这场历史洪流中来。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表示，中国肃江大潮是人类面对自己的良知，拿出具体行动要求惩治人类罪恶之首的重要时刻。他还鼓励这些曾经或是正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职人员弃暗投明， 中国塑浆是他们的机会。可叹的是，在塑浆大潮锐不可挡的今天，仍然还有拼死追随中共江泽民血债帮的人，比如在东北、河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非法干扰、绑架塑浆的法轮功学员，阻止塑浆进行的现象。从明慧网2015年7月4号报道的塑浆进展来看，河北、黑龙江、山东、吉林、辽宁等省塑浆的法轮功学员位居前列，而这些省份都是16年来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最严重的地方，说明迫害者惧怕塑浆而使自己遭到清算的心理。在法轮功学员塑浆已逾4万人，中共高层几乎处于默认状态的情况下，某些地方官员却在极力阻止塑浆，难道他们或许得到了谁的认可，或是有意在为江派站台？江泽民被起诉是罪有应得，他迫害致死致残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牟利，这恶贯满盈的弥天大罪他能不承担吗？包括那些在迫害法轮功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罗干、曾庆红、周永康等首犯主犯都必须接受审判，清算他们的罪恶，这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作恶都得偿还。这次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暂且把直接参与迫害他们的省市县等人员抛开，是为了救度这些人，给他们留个悔罪自新的机会，因为他们中多数也是受江泽民的淫威或蒙蔽欺骗的。这是法轮功学员的慈悲，也是法轮大法慈悲于人，希望这些人能够明白。再次奉劝那些仍然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能够分清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千万别站错队，否则连悔罪的机会也没有了，更谈不上得救了。
谈塑浆中的有关问题。一，以什么样的心态塑浆？正念十足，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是我们修炼人应该具有的塑浆的心态。从人类空间来说，浆膜是一个最大恶极的罪犯；从另外空间来说，浆膜是一个必须被销毁淘汰的恶贯满穷语的恶魔。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告一个罪犯，处理一个破坏大法的恶魔，不应该是正念十足、坦荡无执的心态吗？部分同修对塑浆的问题，仍或多或少的有怕心，有的胆胆突突，经过学法调整，最终能把塑状记了，有的干脆不记了，还从师父的法中找借口，为自己的人心找辩护的理由，有的甚至曾经被迫害得极其严重，差一点丢了性命，还不敢起诉迫害过自己的浆膜。这种心态不仅仅是怕的问题了，还是在纵容这种迫害，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人心呐。其实能不能正念十足的塑浆，这也反映了一个行师信法的问题。师父说，我告诉大家，真正的你自己在把握着，但是力量不够，甚至无能为力，因为宇宙就是力远远的更大，你又被三界的凡理埋着，所以就得师父看着你，帮助你把握着这一切。不止这些，最根本上我把握着一切，包括从无到有，那都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举例子说明的了，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说清楚的了。那力量最大，衬托着一切生命，衬托着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管是多高的神，都控制在那里。塑浆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师父让座，如果不是师父已经给我们在另外空间铺垫好了，我们能做了吗？根本做不了。现在师父已经给我们铺垫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是100%的醒师信法， 那么一定会怕心无存的溯江的。二，溯江的目的是什么？溯江的目的很多了，我个人认识到的说两个，一个是把江魔送上法庭，另一个就是救人了，不仅仅是救公检法系统的人，其他的人也救呢。我们地区的同修在寄出溯江状之后，还把自己的溯江状制作了多份，分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给的时候对他们说，我告江某某了，你拿回去帮我看看，你见识广，哪个地方需要改改，补充补充，我再修改，一定要把他告到。表面说是让常人给一些建议，实际是让他看一下诉状，让他进一步明白真相了。听说自己身边的大法弟子把江魔告了，常人很好奇，也很震动，很愿意看诉状。明慧王发表的控诉状通用部分，事情清楚，证据确凿，把江魔的罪行给写了出来，是很好的讲清真相的材料。三，关于诉状的写法，诉状的写法可以直接用明慧王发表的刑事控告通用部分和刑事控告个人部分来写，在邮寄诉状时应该两个都寄，才是一个完整的诉状。可能有些同修没有注意看刑事控告状通用部分，通用部分的第46条是这样写的，这份控告状的后面附有我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的个人部分，包括我自己的个人案件情况，参见刑事控告状个人部分附件，也就是通用部分从总体上列举的江魔触犯的法律，江魔的犯罪事情，个人部分是自己个人受到的迫害情况，最后两部分合在一起寄出去就行。四，任何人都可以诉江，受过迫害的同修肯定应该起诉江魔了，这个不用争论，没有受过迫害的同修也应该起诉江魔，这个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确地告诉给我们了。师父说，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从师父的这段法中不难看出，就是常人也应该起诉江魔。大陆的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从这一法规当中也可以看出，没有受过迫害的大法弟子和常人都可以起诉江魔。说白了，看到杀人放火，人人都可以报案，江魔所干的事情不是比杀人放火还严重吗？没有受过迫害的同修在起诉江魔时，我个人认为可以只使用通用部分，把通用部分的46条删除就可以。本地一个同修的家人在听到他修炼得法的丈夫诉江后，他虽然不修炼，但是也义无反顾地表示要诉江，他的诉江状已经寄往高检。五，诉江中的不纯正的想法。有的同修在寄诉江状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觉，这种心态是把邪恶看大了。有的同修认为诉江就是在站队，能诉江的是精进的，不能诉江的就不精进，甚至算不上合格的修炼人。有的认为诉江是每个人必须早晚都要走的一步，这还是现在个人修炼提高的角度上来认识诉江的问题。其实诉江就是诉江，就是起诉江魔，圆融师父所要的，同时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没有一点为私利己的人心在里面，没有一点想要为自己提高层次的想法在里面，纯粹为了听师父的话，为了众生，
这是我浅显的一点认识。六，溯江中的小故事。我本人没有受过什么大的迫害了，但是我在看到溯江的消息之后就决定溯江。我的溯江状用的是明慧发表的通用部分和个人部分，激发溯江状时的心态和我发正念时的心态是一样的，没有丝毫怕，只有一念，应该告他，让世人明白真相。小故事一，我在办公室中与同事说我告了江某某了，同事说别开玩笑了，我说真的，已经寄到最高检察院了。同事说他不是不干了吗？不当领导人的意思了。我说他虽然不当官了，但是坏事是他干的，干什么还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告他。同事非常坚定地说对，就应该告他。小故事二，一个同事到我的办公室中来，我对他说我把江某某告了。同事说别开玩笑了，我说真的告他了，诉状已经寄到最高检了。说着我把最高检的签收短信给他看，你看是最高检的签收章签收的。同事说你要小心啊，小心把你抓起来啊。我说不是抓我，现在是我要告他，是要抓江某某。同事说你告能管用？我说你想一下，哪一个朝代即使再强大，一旦坏了腐败了，哪有不灭亡的？更何况他是一个小小的人呢，照样抓他办他。同事说你说的对，江某某这个东西坏透了，没有人说他好，就应该法办他。我本人的诉状虽然没有我本人被迫害的典型事例，我也打算在场中散发，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七，关于近期邮寄慢。近期同修们可能发现溯江状邮寄慢了，到了北京会停留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了北京的邮局，他们回复的是因为最高检的邮件需要先安检，没有问题后才能送达。因为请同修们一是不急，二是发正念，让他们加快安检，尽快把我们的诉状送达到最高检，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关于溯江邮件停滞问题的一点想法，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圣元。随着同修们认识的提高，溯江的人数成倍的增长，但邮寄方式为 EMS 快递的，其他方式的不清楚，目前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长春有些地区的同修6月30日邮寄的 EMS 快递，通过上网查询快递单号，均显示7月1日已到达北京邮件处理中心航空，就再也没有变化了。打电话11183咨询了一次，说是让再等待看看，后来投诉了一次，投诉邮件邮寄速度慢，没给及时妥投，邮政的工作人员只是记下了反映的问题，至今没有给出具体原因和答复。到7月6日邮件还是停在那里，没给妥投。二，长春有些地区7月2日、7月1日邮的可能也是这种情况，以后邮寄的 EMS 快递通过上网查询快递单号，到7月6日邮件一直停在某某某邮局已收件的状态，此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当地邮政部门压着邮件没有及时发出。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但就长春地区出现的这种情况来看，同修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不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悟一悟。一，向内找， 近几期《明慧周刊》和《政见周刊》同修交流文章已经说的很多了，我只想说一点，对素江这件事，是不是我们有些同修的第一面重视不够呢？我就存在这个问题。从大法学会通过明慧邮箱发布素江通知以来，有些同修的第一念就没有足够重视。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是啊，应该起诉他。众弟子热烈鼓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师尊已经给我们铺好了路，就等我们去走呢。我们马上按师尊的要求做了吗？从5月底到6月25日，明慧网收到22818人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少说也得有几百万吧，一个月里才有几万名同修素江，是不是很多人心拖着我们行动不起来呢？拖泥带水的降低了时效，让邪恶钻了空子来干扰我们。二，干事心。对素江这件事，我们有没有完成任务的心？人云亦云，有的同修打印好了，你签个名就完事了，可能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没好好看看。这样做的同修是不是有些不严肃呢？过程中修没修自己呢？师尊铺好的路，我必须走正才对呀，一点干事心也不应该有。每位同修的素江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谁也代替不了。协调同修一定要把握好，推动素江过程中要多交流心得，多交流方法。不会写字的可以让他口述，同修代笔写或打印，多让同修亲力亲为，不能以任何借口代替同修做。另外，素江过程也不能耽误三件事，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救人。三，方式上，是不是我们邮寄方式太单一了呢？据我了解，我们地区绝大多数的同修都选择 EMS 快递的邮寄方式，这样会不会导致 EMS 邮件积压呢？这只是猜测，建议后续邮寄的同修可以用挂号信或邮政小包的方式邮寄，这两种方式也可以根据单号在网上跟踪查询。四，发正念，建议全体同修6点、12点、18点、24点四个整点延长5分钟或10分钟发正念，清除素江的干扰。如可以这样想，清除干扰大法弟子控素江魔头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操控邮政部门的一切黑手烂鬼，以及干扰最高检察院对江魔头立案调查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各位同修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针对的发正念，一点看法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放下自我，正念对待素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明慧网的报道看，现在素江的人数在猛增，但是严格的说，目前的数字远远没有达到正法进程的要求。控告要注重时效，只要同修在素江的问题上把基点摆正了，就要抓紧时间写诉状、记诉状，不要给邪恶喘息的机会。请同修们在平稳的基础上，素江问题上要快。正法修炼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慈悲的师父又给了我们一次能够整体配合、整体升华的修炼机缘。素江问题需要人人都来用心参与，每个人在这过程要发挥自己的所长，又要在整体配合下顺利推动全国起诉江某某，抢出更多的时间，让被谎言欺骗的世人 有机会走出谎言的漩涡。写诉状有条件的好好的写成正规的法律文书，没有条件的不太懂法律知识的列出江某某的所有罪状，写明自己为何要控诉江某某，在白纸黑字上写上真名实姓，按上手印，附上身份证复印件，诉状的正本副本都备好就足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因此建议大陆同修不要在写诉状的问题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反复强调得写成什么样格式的等等，或者强调说都重新写，写得不合格高法高检不给立案等。有的同修不是从整体诉将的问题上考虑问题，无意中被常人的法律格式约束，坚持自己的认识观念，主张即使邮寄成功的也要重新写重新邮寄等等，不知不觉地被搅入了纷争中，出现间隔和波动。有的地区邮寄诉状受阻了，派出所干涉了大小邮局，这都是因为不珍惜时间不珍惜彼此造成的。一些同修老在强调这个那个，表面上看是为了做得更好，然而过于坚持己见而出现了偏离。诉将的过程中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遇到的问题时，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我想在写诉状的问题上一定要用心对待，用心的基础上诉状写到什么程度就写到什么程度，不要无意间拖延诉将的进程，更不要同修之间互相挑毛病。我们应该合力对准大魔头，共同解体邪恶，结束迫害，把大魔头送上了正义的审判台，随之该有多少众生能得救。现在有的地区是出现邪恶的干扰，不能尽快邮寄，写好了的诉状不能及时递交。有的地区比较稳定，整体配合下环境宽松，但有的同修就关于如何邮寄的问题上争论来争论去，无意间还是被干扰了。我们地区基本上已经做好了邮寄诉状的项目了，大部分同修的诉状已经安全递交，一律用 EMS 全球快递邮件。当看到大部分老年同修邮寄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难，同修在一起交流后决定整体配合完成诉将项目，能写的帮助写，打字的打字，最后有专门整理编辑的，直到顺利邮寄都是同修们整体配合的，只是分工不同，意义是一样的，都在参与诉将项目。回过头来看，顺利邮寄了诉状就是我们整体配合的到位。在写诉将状时联系上了20多个小组外的同修，交流后这些同修都写了诉状，现在同修在找迷失的同修重新走回修炼中来，并且鼓励参与诉将。每封诉将状都是解体邪恶的利剑，因此建议同修不要在细枝末节上争论不休，不论哪种方法邮寄，只要把诉状及时递交，就是在争取时间，就可以有时间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希望同修们完全站在整体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别把一些观念强加给同修，只要在用心做，什么方式邮寄无所谓，修炼就看人心，不注重形式。快快把诉状递交，稳稳把三件事做好，严肃对待自己的个人修炼，在最后的这段时间把修炼的路走好。以上是个人认识，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改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楚源。第一次邮寄诉将信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那天发着正念迈向邮局，感觉周围的空气闷闷的，大脑也有点木，心中的怕心不断翻出来。到了邮局，由于怕心还先找工作人员要了3个信封和邮票来演示，之后才横下心来要了一份快递，将诉将信寄出。 刚一出邮局，就感觉无形中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过了一个多星期，妻子和岳母的诉江信写好了，因为岳母行动不方便，就由我和妻子去邮寄。开始我内心还是有点怕，出门前系鞋带时手还有点发抖，那颗怕心又开始翻腾。这时我坚定一念，这些怕心不是我，我是去做最神圣的事，怕的不是我，灭。就领着妻子同修向邮局走去，我们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这时我坚定了一念，我们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一切违背师父意愿的负面因素全部解体。顿时一阵热流从头顶灌下来，浑身充满能量。我牵着妻子同修的手加持他，并且把刚才悟到的这句话告诉他，妻子同修也坚定地点点头。此时我就觉得我们当初就是这样从圣洁美好的世界连袂而下，纵身跳下三界，现在到了要回家的时候了。一转弯，邮局旁边的墙体广告上的五个字映入眼帘，中国邮政喜。我会心一笑，邮政系统也是一个生命，我们选择用它来起诉江魔头，也是在救度这个系统的生命啊。迈进邮局，很坦然地要了两个快递单，心态祥和威严地填好表递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细心地扫描上网粘贴，随后把回执单递给我们。过程中我们一直很祥和地发着正念，工作人员好像被我们抑制住了，过程规范有序祥和。第一次我寄速江信的时候，格式还不是很规范，在邮局寄信时，工作人员把快递封口后就把回执单给了我，可能是我走后才扫描上网的。第二次我们规范了控告信的格式，严格按照明慧网上的诉讼格式操作，还复印了身份证，按了手印，再进行邮递。而工作人员的操作也非常规范。我体会到这两次投递诉江信状态有很大改变，第一次有点被动，不是主动清除干扰诉江的一切邪恶因素，第二次则是主动抑制清除负面因素，真正站在为法负责助师正法的大法徒的角度主动清除邪恶。而且我们自己做规范了，按照法律程序准备诉江信，那么邮局也按照规范程序来对待。现在外在的一切都是随我们的心而动，我们走得越正，周围的环境也会跟着被归正，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心而变化的。在帮助同修写诉江信的过程中，有的同修正念很足，坦坦荡荡地回忆自己被迫害的可歌可泣的助师正法的片段，听着这些同修的回忆，真正感受到了坚定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的风范。有的同修则有点胆胆突突，还想观望等待一下。我就把这段时间诉江过程中正面的体会和故事讲出来与同修交流，在这样正的场中，同修的顾虑打消了，负面因素清除了，信心十足地去邮寄诉江信了。在诉江过程中，不管是自己的思维还是和同修交流，应该尽量抑制和清除自身的负面因素，不让它影响自己甚至干扰别人，应该多鼓励同修，多用正面因素加持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诉江的同修，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核实。
邮寄控江信过程中的花絮，作者山东潍坊大法弟子。目前大陆大法弟子人人行动起来，纷纷整理起诉江泽民的控告信，邮局及各个快递公司都知道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事情。我周围的同修不分年龄都去邮寄控告信，同时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和支持。5月22日，一位同修去顺丰快递寄信，办理业务的小伙子给了他一张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一再嘱咐同修，你们还有谁想寄就打电话，我们上门去给你们办理，不用你们大老远的亲自来，你回去传传话。
去各邮局办理寄信的同修络绎不绝，开始邮局里的人很惊异，后来他们知道是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感到很开心。只要去一个同修寄信，就会说一句：“又来一个，来了多少个了？”一个同修填好单位后，没带详细地址、电话。这时工作人员说：“你们都是寄一个地方的，给你一个照着抄抄，给同修一个刚填好的快件。”6月17日，两位同修去当地中心邮局寄信，填单时，年老的同修因为单子上的字太小，看不清，正好工作人员的桌上有一副眼镜，同修就说：“这些字太小，麻烦用一下你的眼镜。”一位女业务员说：“给我地址，我给你填写吧。”当她填写完后，又把地址给了另一个同修说：“你年轻，自己写吧。”6月21日，一位同修拿着准备好的地址去邮局，因为同修没上过学，正考虑如何填写，正巧两个熟悉的年轻人来办事，帮着同修填写好。同修们都很感慨，真的是一切都是师父在掌控着，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放下人心，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切都会很顺利。还在观望的同修，还有怕心的同修，赶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赶快参与进来。起诉江泽民的事情，审判江泽民，这是众神参与的事，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是师父赐给我们的巨大威德。时间不等人，错过了会很遗憾。
继肃江状被迫害的教训，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梅去邮局继肃江状时被警察非法绑架了，这给本地同修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肃江是符合宪法的，为什么被迫害了呢？经了解，很快知道了被迫害的原因。梅正念比较强，他把自己的肃江状写好后，堂堂正正到邮局用快递寄走。回来后，周围的几个同修也纷纷让他寄，梅也不推辞，把6个同修写好的快递全拿上，又返回了邮局。可是，当他寄完了5个快递时，几个警察进来了，把梅带走了，怀疑是被邮局营业员举报，梅被拘留了5天。表面看是梅被迫害了，实际上是同修的漏。那几个让梅给寄快递的同修为什么不自己去邮局寄呢？是否有怕心，觉得去邮局有危险，怕被迫害，还是图方便，让别人代办省事？肃江这么严肃的大事，从写到打印和到邮局寄出，每个环节都应该自己去做，而且要严肃认真，在做的过程中能去掉怕心和自我等许多人心。可是有的同修不是这样，诉状让别人代写，说你帮我写一个吧，我那点事你也知道，赶快寄走，别落下。别人帮助写好后，自己还没等看完就说：“行行，帮我寄走吧，你去过邮局，路子熟。”这不是大帮轰吗？肃江是修炼中的一次大考核，你修什么了，你什么提高，全让别人代劳，你是干什么的？如果去邮局真有危险，你把危险推给了别人，这厮还小吗？这么不严肃地对待肃江，就势力可看得清楚，他们抓到了把柄，寄个肃江状还胆胆突突地让别人寄，这是大法弟子吗？够格吗？这人没走出来呀，这叫什么肃江？这是凑数呀。于是旧势力就让警察把去邮局的同修抓起来，抓起来后看你们这些人咋办，还敢不敢去自己寄，
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不识字的老年同修，我只是说对素江的态度。就我们本地而言，有的同修在素江上的做法很让人感动，比如有的同修到邮局寄素江状不给寄，现在给寄了，他骑摩托车跑了5个小时到外市去寄。还有个同修寄素江状时，邮局流动车不给寄，邮局也不给寄，后来都给寄了。他急得直哭，说我就是背着诉状上北京，也得把诉状寄出去，非得把大魔头告倒不可。同修在说这话时，那种诚心和精神很使我感动。相比之下，诉状让别人代写，寄快件也让别人代劳的同修，这差距是多大？修炼是严肃的，差一点就是力都不放你过去。素江要严肃认真，自己能做的就不要别人帮助做，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否定迫害，念要正。这个问题我想了好长时间了，始终没写出来。但最近通过和部分同修，包括两个被迫害的同修交流，总觉得有些同修的认识还在旧势力的安排中，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今天写出自己在现有这个层次上的认识，与同修切磋。一天，我到一同修家去送资料，跟他说起有人跟踪我，我如何给他讲真相，把他救了。他却说，我们手里不拿这些东西，真相资料就不用害怕。意思是拿着真相资料就得害怕，或者就得被迫害。我马上纠正他说，不对，拿着这些更不用害怕，这是救人的利器，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有一个发资料的男同修被恶警跟踪，恶警趁其不备夜间抄了他的家，把他家的电脑抄走了。当同修给他说电脑是不应该被恶人抄走的，谁家没有电脑啊，他说电脑能上明慧网，在他的脑子里固守着恶党的说辞，能上明慧网，所以被抄走。还有一个做资料的老年女同修，前几天也被恶警抄家绑架。我去看望她，问她当时的情况，她说是因为一位同修被跟踪，问资料来源，这位同修的妻子常人诬告了她。她说还好，那天什么都没有，做的酒瓶全都送出去了。我问，那怎么还把电脑打印机抄走了？他说电脑里有酒瓶。我说有酒瓶也不是他们抄走电脑的理由啊。他觉得有酒瓶就会被恶警抄走。我们切磋了一会儿，他也没有认识上来。这两位同修都已回到家中。我也经常看到同修写的文章和真相资料中写道，某某同修因讲真相被恶警绑架，某某同修因发真相资料被恶警绑架，某某同修因不放弃修炼被恶警施以酷刑。总感觉这样说，潜意识中还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从表面上还会给常人一个误导，常人会觉得这个人被绑架了，被判刑了，是因为他又去发传单了，又去说法轮功好了。其实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恶党怕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没有人再相信他了，所以想尽各种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样世人会觉得是恶党干了坏事，怕老百姓知道才迫害法轮功的。世人的观念也会转变，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事件把语言组织好。如果一个常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个落水儿童，常理应该是受到人们的称赞和佩服。但如果有一个报道说某某因为救了一个落水儿童被判几年刑，人们就会一头雾水，搞不明白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资料，难道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吗？而且是整个宇宙中最正、最好、最大的事。那发资料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判刑，怎么就很少有人觉得奇怪？而且还有人觉得是应该呢？当然，这里边有邪恶的因素和表面空间，恶党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抹黑，蒙蔽了众生。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不是法轮功学员自己呢？我们法轮功学员自己都觉得发资料、做资料或上明慧网等会被迫害，那邪恶不是更抓住把柄了吗？如果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认识到 做真相资料的电脑、打印机是救度众生的法器，而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发资料讲真相是在救度众生、助师世间行，根本和旧势力因素和邪恶和迫害没有任何关系，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堂堂正正的救度众生和助师世间行。我想旧势力在这方面就找不到理由来迫害了。我们法轮功学员都知道，从修炼的角度说，一个人被绑架、被判刑或者出了什么事，一定是因为这个人心性有问题、有人心、有执着，被邪恶抓住了把柄，根本不是因为讲真相、发资料和修炼本身造成的迫害。谁都不配迫害所谓的考验法轮功学员，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彻底改变这种观念和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边做事边学法是一种不敬法的表现。我是在美国的大法弟子，我看到许多同修，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喜欢一边做事一边学法，像边做事边戴着耳机听法，或边做事边手上捧着经书，做一会儿事然后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书做一会儿事，或平时在家一边做着常人事时一边放师父讲法录音带，美其名曰多学法或利用好时间，这些行为非常普遍。我个人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不敬法的表现，非常不当。师父反复告诉我们，学法是最重要的事，而且要专心的学。这些同修边做事边学法，怎么可能做到专心学法呢？过去我也曾经这样做过，后来体会到这样对大法不敬。孩子们小的时候睡觉前，我常给他们放师父讲法，后来我也逐步体会到这样不妥，不能让孩子养成听讲法睡觉的习惯，要严肃对待学法。在美国，有时一个人开长途车，当我觉得我能专心听讲时，我才敢放师父讲法。我个人学法时，不管多忙，就是拿出一块时间来专心学法。
最近修炼体悟，南星。一、正念对待速将出现的干扰。明慧网7月7日大陆综合消息中刊登由往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邮件，开始在北京分检中心所谓安检的消息。面对干扰，我想我们首先要向内找，是不是我们邮递速将状的心态和基点不是很妥当，甚至带着怕心和大帮轰的心态。另外要严肃地用正念清除邪恶干扰，不要被人间的表象所迷惑。我们一定要明确，速将是师父所肯定的，那任何因素都不应该干扰。我们就要圆融师父所要的，让我们的速将状都成为一把把利剑，直捣妖穴。二、练功动作要准确。最近我去外地参加了几位同修一起的集体练功，在练功中，同修发现我练功动作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速度快，抱轮没有抱圆，神通加持的时候手掌没有朝下等等问题。等回来，我就对照师父的大圆满法和法轮大法教功录像来看，的确发现很多不够准确的地方。因为迫害这么多年，很少参加集体练功，所以时间一长，不自觉的练功动作出现偏差。在此写出来，也是提醒一下同修，我们都应该严肃地注意这个方面。三、去除妄念。这次去外地见了一些同修，和同修们交流了速将和速将时期的有关修炼方面的事情。在交流中，我发现很多同修的名利情的人心还是很重。从前因为迫害外部的环境很险恶，人心不敢表现的那么多，而当环境宽松了，很多从前没有去掉的执着心开始显露。比如有的人说，这么多年自己被迫害得很惨，当环境真的正过来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在别人面前扬眉吐气了， 就可以让周围原来看不上自己的人另眼看待了。而有的人就说，等到时候获得赔偿之后，自己开什么样的车子，去哪里游玩。有的开始设想将来获得赔偿之后，那笔钱要怎么怎么花，如何如何。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妄念，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到时候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另外，从这些想法本身来说，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名利情和各种欲望，而不是出于一位修炼者在法中精进的状态下想出来的。我个人觉得，无论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没有圆满，就不应该放松自己的修炼。中共邪党迫害了大法和大法弟子，到一定时候是必须给大法和大法弟子给予名誉上和精神上还有物质上的赔偿，这是天理。但作为修炼人的我们，绝不能助长和滋养这些人心。我们不是为了在人间获得什么美好生活和荣耀来的，我们是为了救人和修炼来的。在人间，我们可以有美好和幸福，但我们却不能执着于此。也许在好的复杂的环境下，依旧要看我们是沉沦其中，还是能做一株圣洁的莲花，绽放在无量的苍穹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份正念，才能走好走正我们的路。个人体悟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面对面三退的一点体会，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和正见网曾经发表过很多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交流文章，我从中受益良多。为了感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我也把自己这几年面对陌生人劝三退的一点心得体会写出来和大家共享，也希望能给刚刚加入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提供一点启发和帮助。一、端正心态，注重实效，不走过场。师尊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的2002波斯顿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在现有层次中悟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诸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任何生命都不敢反对。但是在我们做事的过程中，心态很关键，就是说走出去面对面劝三退是必须真正发自内心主动去做的，不能是被动的走出去随大流大帮轰，当做任务去完成。如看见别的同修都走出去面对面劝三退了，自己不走出去不行了，在外出劝三退时心不在焉，思想不专一，带着疑心怕心，胆胆突突的，这样就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效果也不好。我的理解是，劝世人三退是一件最正最好的事，我们要做好，做出实效来，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样，它就是我们生命中一部分，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堂堂正正的去做，不能流于形式，不能走过场，而是要用理智和智慧去完成，这样邪恶就没有空子可钻，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二、具体做法和体会。一、出去面对面劝三退之前，先认真学法，至少学习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发正念，然后站在师尊法像前，双手合十，请师尊加持，让我们所到之处的邪恶因素彻底消灭，让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在外出行走或乘车时，继续发正念，清除干扰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和生命。同修之间互相不扯闲话，不唠嗑，集中精力发好正念，这样一切会很顺利，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只要我们的心性到位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二、在和世人交谈的时候，要讲对方愿意听的、能接受的，
能够承受得了的，最终和对方达成共识，使对方做出三退的决定。如果是两位同修或两人以上结伴出去劝三退，就要配合好，形成整体，要能做到放下自我，最大限度去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与作用，根据需要与各自的特长，选定一位同修主讲，其余的同修发正念，观察周围的情况。如果主讲的同修确实需要补充，就言简意赅地圆融一下，千万不要有私心杂念，认为不讲不行，都想抢着讲，那样效果反而不好。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救人，只要能救人，谁讲都是一样，每个人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三，针对不同的场所、不同的地段、不同的对象，讲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也因人因地而异。如在风景区、旅游景点这些地方，要考虑到游客来去匆匆，时间比较短暂，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要言简意明。在医院周边和院内，讲的时间可稍长一点，讲的内容可以多一些，这样也讲得明白透彻。要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工作的是人，讲的内容和方法不要千篇一律，众人一词。如老年人一般都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无论他过去从事什么职业，在常人中是什么职位，那都不重要了，他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曾经遇到一位厅级干部，跟他讲的时候，他听得很仔细，并说，我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其他什么都不关心了。他还主动找我们要大法护身符，并三退了。在和中年人讲的时候，一般都站在理解对方的角度上，讲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现在社会败坏，人们生活艰难，住房贵，老百姓普遍收入低，压力大，可是当官的，只顾自己贪腐，把自己的子女家属送到国外定居，自己在国内裸官捞钱，钱捞足了，就寻找机会潜逃出国，这样的政党不完蛋才怪呢。人不治天治，所以大家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一般对方都会三退。面对年轻人、大学生这个群体，我们就要明白，他们一般最关心的是工作、就业这些问题。我们告诉他们，现在社会不是按德才选用人才，而是靠金钱关系找工作。上海有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报考国家公务员时落榜。而另外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父亲是当官的，家中有钱，花了40万元，买到了一个公务员岗位。在当前，这个现象十分普遍。古语说，失民心，失天下。现在还有几个人真心拥护他，大家都在骂他，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现在都在三退，这样一般都能认可、赞同，做出三退。在和已上班工作的年轻人讲时，一般讲当前住房贵、物价高、收入低，假冒伪劣商品充斥整个社会，人们生活没有安全可言，年轻人一般都有亲身感受，多可达成共识，做出三退。在和中小学生讲时，一般告诉他们，红领巾是鲜血染成的，就是死人的血染的，把死人的血围在脖子上好不好？学生们都会说不好，就很容易退队。在旅游景点，会遇到来自各地的游客，我们一般都会适度地赞扬一下对方家乡的名胜古迹，这样能打开对方话匣子，作为和对方交谈的一个突破口和共同点，对方会愿意和我们进一步交谈，以便尽快形成共识，积极三退。有一次，我们对来自河南的游客说，河南古称中原，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河南在历史上很有名，北宋的都城就在开封，那里有著名的包公祠。目前的社会，包公没有了， 和声遍地，人们都知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所以到处讲三退保平安。对方一听很自豪，不仅自己三退，还主动让我们跟他的另外几位朋友都讲一讲，最后都三退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多举了。在讲的时候，一定要因人因时而异，有时只需要画龙点睛，说出对方当地的名胜即可，不需深入讲，有时需展开多讲一点。四，及时整理精彩片段，不断提高。每次出去面对面劝三退，回去之后，我都要及时把那些明白真相、揭露中共恶党邪恶、积极三退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章，及时发表，和同修共享。写文章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修炼与提高、去人心的过程，既提高了自己的心性，也对同修们有一个启发和鼓舞的作用，同时也是对还不明真相的人的唤醒，对邪恶的震慑。同修们不妨也试一试。我看到有一些同修，虽然也走出来参与面对面劝三退，但是不会讲，总是认为口难张，不知道怎么讲，讲什么，从而制约自己的提高。其实只要坚信师父和大法，放下自我与怕心，就能突破。师父已经给我们铺好了路，我们只需去实践了。我写出此文，希望可以对同修们有一点启发与帮助。最后，让我们牢记师尊的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精进要旨二，理性。
爱正爱解释是党文化的表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自修炼以来，一直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那段法。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话就得是真话，所以平时也比较注意这方面，一直觉得自己在这部分修的是比较扎实的，对人真诚，也不说假话。可最近连续遇到三关，先是被一同修怀疑说我找借口没讲真话，接下来就是家人怀疑冤枉我，第三次是被另外一位同修无端指责，骂我难听话，还说我虚情假意，就会在人情上用心。后来我意识到这几关其实是让我认识到我爱争爱解释的心都是党文化的表现。第一关来时，我完全没有悟到是在过关，我在聊天工具上和那位怀疑我的同修打字对峙，毫不留情地指出对方不真诚的种种表现，最后我把同修驳得哑口无言，他向我道歉，事后只觉得自己语气不善，起了争斗心。第二次被家人冤枉的时候，我语气就较平和了，平静把事实说清楚了。第三次，同修在网上和我交流时，先是指责我做事不负责，就是冤枉我，然后骂了我一句难听话。我当时听他骂我没生气，只是有点哭笑不得。我心想，这是要去我的爱解释的心和争斗心的。悟到后，我心里比较平静，留言给他，以后不要骂人，修炼人是口吐莲花的。他回话说知道了，可后边又跟了一句话说，怎样在人情上你倒是挺用心。我有点心动，想解释想争辩，但是我忍住了，如果争下去肯定又要吵起来了，所以我只是说好了，不说了，学法吧，最近我学法少，需要学法，就结束了话题。要是在以前，我不但要争，争完后我还会马上找熟悉的同修去评理表白一番，但是这次我没有这样做，只想是对我的考验，过去就过去了。这期间事过后，我向内找，这些年好像一直爱争爱解释，为什么这些心总表现出来呢？爱争爱解释，不就是觉得自己有理，自己正确，才会去争的吗？这不仅仅是党文化毒素在起作用，邪党不就总标榜它一贯正确吗？
我发现我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是正视自己、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名，是求名。因为自己从小到大，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很善良、很真诚的，所以我不知不觉中就在维护这个好名声，不想让人家说我不好，不想给对方留下坏印象。找到这些执着后，感觉心胸宽阔多了。当再次见到那位说我的同修时，我感觉我们之间没有间隔了。
梅兰竹菊四君子，大法弟子整理。梅花、兰花、竹、菊花被人称为四君子，梅兰竹菊成为中国文人感悟寓志的象征，也是咏物诗和文人画中最常见的题材，借物抒怀，表达自己高尚的情操。梅，迎寒而开，美丽绝俗，是坚韧不拔的人格的象征。兰花象征君子品质，正直、坦荡、纯洁、坚贞。竹，经冬不凋，且自成美景。它刚直、谦逊，不吭不卑，潇洒处世，常被看作不同世俗的高雅之士的象征。竹的境界代表不屈的节，竹的虚空代表谦逊的胸怀，竹的萧疏代表超群脱俗，菊花则象征豁达乐观的胸襟，开朗进取的气质，始终不肯放弃高远的目标，恬然自处，傲然不屈的高尚品格。大法弟子在浊世中修炼，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各有自己的特质，散发着特有的芬芳。师父为了鼓励弟子们，准备赐给大法弟子们梅兰竹菊，得到哪种花，大法弟子就具备了那种花的品格。师父对着空中吹口气，出来一片花园，师父用手切了三下，花园分成了四份，分别种梅兰竹菊四种植物。师父拿来一团能量，揉了几下，又吹了口气，出来很多梅花的种子。师父抓起一把，轻轻一撒，种子很均匀地撒到花园的地上，几秒钟的功夫长出很多梅花。师父又拿来一团白色能量，压成扁片状，吹口气，出来很多白色的雪花，撒在梅花的枝叶间。师父又用同样的方法，用能量做成很多兰花种子、菊花种子。师父抓起种子，轻轻一撒，花种就均匀地埋入花园的土地下，瞬间就长成了，开出美丽的花朵。然后师父又拿来一团能量，捏成很多小圆柱，抓起一把，吹口气，对着花园轻轻一撒，只见很多小竹笋苗一株株的均匀插在花园的土地上，竹子很快长高伸长。师父拿着花篮，摘了一篮梅花，往人间的大法弟子身上撒。小宝看到爸爸妈妈都得到了梅花，小宝自己却没有得到，心中有些遗憾。爸爸妈妈都是99年720之前的老弟子，跟随师父正法，走过迫害最厉害的那几年，就像梅花经历过严冬的考验，不畏严寒，在冬天敢于绽放，吐露芬芳。师父又摘了一篮兰花，给人间的大法弟子撒花。这次，小宝和爸爸妈妈都没得到兰花，只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得到了。可能很多弟子还不够君子风范，还不具备君子的品格，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几十年，不自觉地沾染了很多党文化的东西，有些已经意识不到了，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中都会体现出来。今后修炼中，要摒弃党文化中的不好的习惯，先天的道德修养才会展现，从而具备古人的坦荡胸怀， 像谦谦君子一样言行得体，不失礼仪。师父拿起一把竹子，就像扔标枪一样，竹子一根根地飞到大法弟子身旁，几乎每个大法弟子都得到了竹子，因为很多弟子都具备竹子的刚直、傲然不屈的品格。小宝和爸爸妈妈都得到了，小宝庆幸自己终于得到一种竹的品质。最后，师父又摘了一篮菊花，往人间的弟子撒花，小宝和妈妈得到了菊花，爸爸却没有得到菊花，可能是因为小宝和妈妈具备了菊花的品格吧，高雅傲然不屈，心怀高远目标。小宝的爸爸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没彻底改掉，所以没得到菊花。在修炼中，大法弟子就在塑造着自己独有的气质和品格，梅兰竹菊象征了高尚的道德修炼，它代表了中国人的内涵和品质，承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境界。梅兰竹菊的品质，您具备了几种品质呢？
位居高位、宽厚大度的古代将相宋祁。古代的曹彬曾是后周的皇亲国戚，还在北宋担任高官，居高临下却谦虚守礼，被人上告却以德报怨。曹彬周岁时，父母把百种玩具放在席上，看曹彬抓什么。曹彬左手抓住干戈，右手抓住煮豆，过了一会儿抓住了观音，其他玩具看也不看，众人都惊异。曹彬是后周张贵妃的外甥，曹彬担任监军，主帅王仁浩因为曹彬是皇亲国戚，对曹彬尤加礼遇，曹彬谨守礼节，更加恭敬。公府人来人往，曹彬却端庄简朴，目不斜视，王仁浩叹服。显德五年，曹彬出仕吴越，吴越私下送的礼一无所受，吴越人趁青州追着赠送给曹彬，送来四次，曹彬仍不收下，最后叹道：我拒绝是只想到名誉。于是接受了礼物，记录在册，全部上交官府，周世宗强令赐给曹彬，曹彬才拜谢接受，全部分送给亲友旧部，而自己不留一文钱。曹彬出任晋州兵马都监的官职。有一天，曹彬与主帅、宾客随众环坐在野地，正逢使者来送信。使者不认识曹彬，暗地里问别人哪个是曹监军。有人把曹彬指给他看，使者以为跟自己开玩笑，笑道：岂有皇亲国戚，天子近臣，却穿葛布棉袍，坐在素色胡床上的。后来后周气数已尽，北宋取代了后周，曹彬顺应天意，归顺了北宋。在乾德初年，大败契丹60,000骑兵。当初赵匡胤统帅后周进军，曹彬忠力不偏倚，没有公事未曾登门见赵匡胤。赵匡胤开会，曹彬也极少干预，赵匡胤因此看中他。赵匡胤当皇帝后的建隆二年，对曹彬说：我常想亲近你，你为何疏远我呢？曹彬说：臣当时是后周皇室近亲，又任内职，恭敬地谨守本分，有恐有过失，怎敢妄自交结。乾德二年，西元964年冬，讨伐后蜀，大部分将领抢掠妇女金银，曹彬的行李中只有图书衣服而已。开宝七年，西元974年，北宋将讨伐江南的南唐，曹彬等人带领战舰坐浮桥横跨大江，把士兵运送过江，在白鹿洲大败南唐军。开宝八年，西元975年，北宋军长期包围金陵的过程中，曹彬屡次缓师，希望礼遇归服。阴历11月，曹彬为不伤及无辜，又派人劝降说：世事如此，我所珍惜的是一城生命，若能归顺天命是上策。金陵城将要攻克，曹彬忽然称病不管事，各位大将都来问疾。 草彬说，我的病非药石所能治愈，唯有需要各位诚心发誓，攻克城池之日不妄杀一人，则我的病就不治自愈了。各位大将都许诺，一起焚香发誓。第三天城被攻下，李煜与其大臣100多人到军门拜见请罪，曹彬安慰他们，用对待宾客的礼仪善待他们，请李煜回他自己的皇宫换服装。曹彬只带数名骑兵在宫门外等待，左右随众秘密地问曹彬，李煜进入屋内如果发生不测怎么办？曹彬笑道，李煜向来缺乏决断，既然已降必定不会自杀。李煜的君臣靠曹彬得保全，自从曹彬出师到凯旋，士兵民众畏惧敬服，没有敢轻率放肆的。咸平二年，曹彬病危，宋真宗亲自到他家看望，亲手为曹彬调和汤药。曹彬病逝后，真宗皇帝到他的灵堂前痛哭不已，每次对大臣说起曹彬都流泪。曹彬生性仁慈恭敬和蔼厚道，在朝廷中未曾说过别人的过失，讨伐后蜀南唐两个国家秋毫无所取，官位兼任将相，从不因官位等级威望把自己特殊对待，在路上遇到士大夫必定避让。曹彬在徐州当主帅时有小吏犯罪结案后，过了一年后才打板子，众人不知何故。曹彬说，我听说此人新娶媳妇，如果打板子，公婆一定会认为娶了新媳妇为家里招来了不利，厌恶诋毁新媳妇，使新媳妇不能自我保全，我故意宽缓他的刑罚，然而这样做也未违反王法。曹彬北征契丹失利，赵昌言上奏折请求军法处置，后来赵昌言被弹劾不得入宫见皇上，是曹彬为他向皇上求情，赵昌言才得到见皇上的机会。当得知害自己的人落难时，曹彬不趁机落井下石，反而以德报怨。曹彬重德为善，福及后人，好几个儿子当了大官，曹彬的孙女还当上了皇后。参考《宋史》卷258列传第17。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